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啊，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会从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七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到底我们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啊？你想一想，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呢？哦，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是处在一个这个科技很发达的一个时代，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哦，你可以说我们是处在一个很物质很丰富的一个时代，那也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七节的时候，保罗怎么样讲到我们的这个时代？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段经文，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呢是处于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啊，你看这个末世的时代啊，刚才这个圣经有讲到啊，这边说你们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呢你跟我呢要知道我们是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那你讲，哎，什么叫末世的时代啊？那末世的时代呢，按照圣经所讲呢，就是当主耶稣降临之后啊，那个时候就是末世了，就是在整两千年之前，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末世的时代开始的。你看神在古时啊，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了。所以呢在圣经的观念，末世呢就是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开始了。那么现在是不是末世的时代？是的。然后当我们讲到末世的时代呢，我们就会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的再来啊，主耶稣的再来。哎，你想主耶稣哪里有来啊？那其实在老早在这个新约，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呢还有其他的这个使徒呢，当他们写书信的时候都讲的说，哦，主耶稣要快来了，要快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好像主耶稣呢就在很短的那个时间呢就会来了。但是讲了又讲了，讲到现在两千多年前了，哎，主还没有来。到底他们讲的这个话对不对呀？他们有没有讲错话？答案是他们没有讲错话的。你记得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过了两千年了，在人看来是两千多年了，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呢，只不过是两天罢了啊，过了两天罢了。为什么主耶稣还没有来？圣经会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啊，要施恩怜悯我们啊，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这种信主的人啊，有更多的机会呢，能够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好让这些还没有相信的能够来相信。神怜悯我们了吗？我们看我们的亲朋戚友，他们还没有相信，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就要把福音带给他们，因为神怜悯，神没有让主耶稣早一点来，是要让我们有机会尽快的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这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处在末世的时代，这更提醒我们，我们要抓紧机会去传福音。那当然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有些人对这个传 分单章那些东西呢比较敏感一点，不懂你分的单章到底有没有这个沾染着那个病毒啊，所以人会比较惧怕一点。那这样的情形呢，你用别的方式来跟他们传讲啊，你用你自己创意的方式跟他们传讲福音，但是不要忘记，特别是你的亲朋戚友，那些跟你最常接触的人，你跟我呢一定要跟他们传讲，因为我们是处在什么末世的时代，主要快来，在主还没有来之前，你跟我要尽快的去做。那么当我们讲到末世的时代呢，也让我们想到说这个时代呢越来越糟糕的啊，越来越糟糕的啊，越来越混乱了。我常常讲，我们这个世界呢就好像一件衣服你穿的越久，它就越什么越旧越烂，不会越来越好的。你的鞋你越穿，它不会越来越新的，它不会越来越好的，它就变得越来越旧越来越破烂，有一天呢将会被取代的。那所以你跟我是处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抓住机会，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知道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我们所注重的不是地上的这些东西，我们是看重的乃是天上的东西，地上的东西可以失去，但是主给我们的那种福气，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失去，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二点，对不起，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刚才圣经就说，你们该知道末世的时代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所以讲到这个末世的时代呢，神是讲到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啊。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所处的时代呢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啊。对不起，给，没有问题。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危险的时代，那这个危险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这危险啊？啊，如果你看另一段经文呢，用同一个原文的这个字眼啊，这个呢是讲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你看，但比如说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的人的地方啊，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啊，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那这个凶猛啊，就是同一个字眼，就是这边讲到这个危险啊。那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人呢很凶猛，换句话说很难招架。那你跟我今天所面对的这个时代呢，你跟我很难去面对的，很难去招架的。那你口里面有很多的这些陷阱，很多的这个困难啊。那如果没有靠着主耶稣，我们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就好像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如果不是靠着主耶稣的话，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们，因为每一个人要尝试用铁链绑住他，他都能够把这个铁链呢挣断掉啊。如果有人从那边经过，他们会伤他们，所以呢人没有办法克服到他们，因为他们身上有那一种许多的这个邪灵在他们身上。但是靠着主耶稣，这些鬼就被制服了。那这样当我们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有许许多多的困难，许许多多的危险，而且是来势汹汹的。如果你不靠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不靠主的话语，我们是没有办法应付的。那这个时代 是这样的，是个危险。当我们讲到危险呢、啊，是充满着这个陷阱，充满着困难，充满着试探，充满着这个许多这个虚假的东西，不是你跟我能够坦然的面对的，我们必须有主才能够面对的。这个时代呢，不单单是这样子，对不起，这时代呢，也是一个谎言充斥的这个时代啊，谎言充斥的时代。当我们讲到谎言充斥的时候，这个谎言是来自谁呢？是来自魔鬼的。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跟我们讲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就是有许许多的谎言，而你跟我都不知道的。若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吞着，完完全全顺从的，是不是？如果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你靠着哪一个宗教都好，你一定能够到天堂去的。那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是不是？不一定是单单靠主耶稣的，但是圣经跟我们讲，不是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看到吗？如果没有圣经做我们的引导，做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就会跟着这样子的一个谎言而走。然后这是也有人说，哦，这个世界没有神啊，没有神。你看，给我看啊，指给我啊，让你让他显现在我面前，我就相信。哪里有神？没有神啊，是啊，没有神。所以很多的无神论者就因此而衍生出来，他们否认了他们这些神所创造的，接着所创造的就知道有神的存在啊！而且圣经明明说了，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也有人说，在这世界没有绝对性的这个真理啊，没有绝对性的真理，没有对跟错的，要看当时的环境，还要看那边的这个文化，对不对？来到说，我们讲同性恋，如果在这圣经里面，我们很肯定的，同性恋是一个罪来的，肯定是一个罪来的，因为神在他的话语已经讲明了，那么神也很严厉的对待这同性恋的东西。到一个地步，当他很猖獗的时候，神用火来烧，硫磺跟火来烧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但是呢，到了这个时代，人就说看看情形，如果大家能够接受同性恋的话，同性恋就不是罪的。你看，这个是人的想法。这个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魔鬼谎言充斥的这个时代。那么也有人说，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是个伟大的圣人，是一个品德很高尚的一个人罢了，除此以外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圣经怎么跟我们讲呢？他告诉我们，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唯一的救主。那如果圣经没有这样子告诉我们，你跟我就跟着世界而走了。是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人，他对于我们只不过是一种留下一种好的一种模范罢了，他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主耶稣他来，他不单单没有犯罪，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那个极大的这个改变，把你整个生命180度的把它扭转过来。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成的，只有主耶稣的宝血，只有主耶稣的灵能够做成的。所以不要被魔鬼的这个谎言 所欺骗，那么也不要让人家说哦，没有天堂，没有地，人死了就如灯灭一样，人死了就一了百了，是吗？如果没有圣经跟我们讲，我们也会跟着，我们也会相信，是啊，没有什么的，就是一了百了，你都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去过，哎呀，没有的啦，那就随随便便的过活。那如果你听信魔鬼的这个谎言，当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是按照他们所讲的一了百了，你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没有问题，大家都是一样，对不对？这在这个这就不，大家不见了，没有相干了。但是如果是有天堂跟地狱的，而我们就相信，确实的相信有天堂跟地狱的时候，那时候当你睁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整个人愣了，你整个人吓晕了，你说为什么当初我没有相信，为什么我不相信那个传道人按着他的话，神的话语来跟我传讲，而我硬着心，我按着我自己的这个本领听信那个谎言，那个魔鬼的谎言。也是当你面对那个永恒的时候，你的这个定局，你的结局就定了，那你要到一个永恒的一个地方。而我常常想到永恒的地方是很可怕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是永永远远的。在这世界上我们受苦只不过是几十年罢了，我们病痛几十年罢了，但是如果在永恒里面，那一种痛苦是永远不能够脱离的，是有火有虫有各种人的这个凄惨的呼叫在那边喊着说，那你要在那种的情况下度过你的永生啊。如果神的灵在你心中，你应该有智慧的知道说，我一定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是要相信主耶稣，得到主耶稣所给我的那个上好的福分，那才是所谓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啊。另外一点，当我们讲到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除了是一个末世，除了是一个很危险，除了是个谎言充斥的一个时代，还是有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属世教会的时代啊，属世教会的时代。那当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到第五节的时候，那边怎么讲呢？他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绑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说哦，保罗是讲到这些不信的人啊，这些是外邦人的，这是外邦人的，这些是不信的，是吗？其实这边要告诉我们说，到在末世的时代啊，教会呢要变得属世化，跟外面差不多一样，甚至更加败坏。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是论到这些在教会里面的东西呢？如果你看那个你看那个第四节，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你看这边讲爱厌乐，不爱神，这是讲到谁呢？一定是讲到那些在教会里面的，他爱厌乐，不爱神。还有在这第五节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啊。这是讲到一些假冒的人，外表是很敬虔，里头却是虚假的，是一个披着羊毛的一头狼来的。这是在教会里面的。所以换句话说，你们要小心啊，在末世的时候，教会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些东西，你们要小心啊。 你跟我要小心啊。第二位说，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每一个人都没有犯罪的，每一个人都很彼此相爱的，是吗？不一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属世的一个教会，我们要很小心，让我们不沾染这样子的罪，不沾染这些污秽，好让我们能够逃避，能够成为圣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特别的注意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要提防的东西，除了魔鬼的谎言，除了这些错误的教导，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啊。第一点，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啊。换句话说，这个是自我中心啊。那当然你可以讲说，人一般上的人都是这样的，专专顾到自己，这是人的这个罪性啊，人的罪性。魔鬼也是单单顾到自己，他要夺掉神的荣耀，要使自己能够成为那个荣耀者。他没有想到这荣耀是属于神的，只想到自己罢了，因此他得罪了神。那所以呢，这个是做法呢，是神而是魔鬼要我们做的，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做王。我们有句话说，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的，常常我们都会犯上这样的一个毛病。那你看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会不会如果你看那些邻居啊，你自己的邻居，你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帮守他们，守望相助啊？如果他的东西被一些陌生人拿去，你会不会去帮助？你会不会去通知对方？如果有人的东西掉了下来，比如说他的衣服啊掉在这个走廊上，你会帮手捡起来吗？啊，这表示你有没有那种这个彼此相顾的这个心，不是单单顾到自己。那当你在这个行人道，你看到一些破碎的一些这些玻璃片的时候，你会被想到说，啊，如果另外一个人从这边经过了，会不会遇到危险？而你有没有主动的说，能够把这样子的这些危险的物体呢，能够把它拿掉，而不是自私自利，我过了，我平安，我安全了，在后面的人来由着他。那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专顾自己的人。那么你又想，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没有自私自利啊？你想在祷告当中，你在你自己思祷当中，你有没有单单为着自己的祷告罢了？我的家人，我的需要啊，我的这个东西，我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很常常有的这个犯常的这个错，自私自利。 I my me， 我的我，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需要。我们很少为着其他弟兄姐妹们祷告，你为着牧者的这个需要祷告吗？为着他在讲台上能够好好的传讲神的话语祷告吗？有没有？那作为牧者的，我们有责任为着会友们的这需要来祷告的，我们是有的。但是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还是整天祷告只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求神施恩帮助。那么你有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 你的朋友，你的亲戚，还是你自私自利的把神所给你的东西，给你的上好的福分存积在心，存在自己守着，我得到了就好了，而没有想到那些还在黑暗当中，还在灭亡当中的你的这个朋友的亲戚们。那神等待你，要你把你所得到的东西先与他们分享，不是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然后另外一处是讲到他们自夸狂傲啊，都是以自己来夸耀的啊，炫耀自己的，以为是靠自己的这个能力来成就一切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要高举耶稣基督，你跟我能够成就某样东西，都是因着神的这个恩典，神的看顾，神的保守。那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个观念，那你就不是以我为中心，专顾你自己罢了。哦，求神怜悯。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勉励，怎么讲呢？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是的，当然我自己要顾到我的需要，这是无可厚非的啊。你的家务你一定要做啊，你的一些东西你一定要处理。但除了处理这东西以外呢，你要想到其他人需要，特别是主内的那些弟兄姐妹，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你能够帮助，你就伸出你的手来帮助。祷告是一样，金钱是一样，时间也是另一样，看我们能够在哪一方面我们能够帮助，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有我的需要罢了。好，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不要学像这些所谓的这些自私自利的这个行为。那么另外一点，圣经怎么讲呢？如果你看刚才所看的那个，这边说，你知道，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啊。是的，这个贪爱钱财不单是世人而已，信徒也一样。我讲信徒就是信主的哈，但是有没有得救那是另一回事。那这些人呢，他们一样的把这个钱财呢当作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不要贪爱钱财。那钱财我们是需要的，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有一句话说，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圣经的观念，我们应该讲的，君子要财啊，要啊，需要财，取之有道，不是爱，不是贪爱啊。贪爱呢是一种圣经所不鼓励而且是禁止的。你看，我常常给你们看这一段经文，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再次的被提醒了。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那我们信徒，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一个敬虔。敬虔就是你有一个你敬畏神而有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态度，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么你再加上知足啊，你再加上你满足于你神所给你的，就是大力啊，最大有益处啊。他给我们答案什么？给我们原因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啊。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有人教导说，要尽量的赚钱，尽量的储蓄，尽量的这个奉献。但是我是觉得说，当我们讲尽量的赚钱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因为当你尽量的赚钱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掉入贪爱钱财，会被钱财所吸引着。如果你注意啊，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整天拼命的去赚钱哦，你发现到你很容易呢就被钱财所吸引。 怎么知道你被钱财所吸引呢？你的心就整天的想到他，你能够所谓的坐立不安，整天围着要怎么样赚取这个钱财来忧虑啊，那一个就是陷入了这样子的一种情况。若是这样的情形，你一定要回来，存着一个知足的心啊。圣经告诉我们，对我们的要求不多，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哦，神给我们东西已经够了。其实你跟我都绰绰有余的，特别在新加坡有这个你工作啊，你自己银行里面有储蓄，那新加坡政府又特别为我们安排有那个所谓的公积金啊，不单单公积金，又有这个 CPF Life 啊，又有 MediShield， 又有其他的东西啊。坦白说，我们要知足了。我们活在这时代，我们实在要知足。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只有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是的，人如果一直要贪爱钱财，一直要赚更多的话，就会陷入这样的情况。那信徒也会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心呢，被这个贪爱钱财的心呢，所缠绕着，以致你不能够很好的来亲近神，不能很好的来侍奉神。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能够成长。好，刚才我们又讲到说，这个除了有自我中心，要逃避自我中心，逃避这贪爱钱财，那么又讲说违背父母啊，违背父母。这违背父母呢，这表示说我们要小心，我们千万不可以藐视权威啊，藐视权威。你不要以为信徒在教会里面人就不违背父母了，人也会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就违背父母的话，等他长大的时候，在学校他就可能违背这个老师们，违背触犯这校规。当他长大的时候，来到社会的时候，他们也不把这个社会的这个法律啊放在眼里，他们就触犯，他们藐视神所设的这些这些权柄，所设下的这种权柄。因此呢，到最后他们也藐视神了，他们不把神的教导存记在心中，他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那这个是末世的时代信徒可能会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试探，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神所讲的东西我们不当作一回事，反而我们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这些经历来决定到底那是不是真言。那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圣经怎么讲，乃是我昨天我有什么梦，昨天我有什么经历，哇，那感觉很好的感觉啊，所以这才是对的。那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呢，就是抵触了神的话语的这个权威啊。神的话语怎么讲呢？神的话语特别教导我们，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是的，这边讲了几点，敬畏他。神的话一定要我们学习敬畏神所真如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真如。神所禁止的东西，我们就不要触碰它，要遵守他的道，听他的话，爱他。是的，你爱他。那当我们讲我们爱他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口里这样子说我爱他罢了，我们必须要在行动上真正的表露出来。那天我在这个网上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就带领他的整个会众好几百个人了，差不多可能是千人，他就唱那一首歌，他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当然他讲 I love you 是 love 主耶稣了，一直这样子的唱，一直在唱，是的，是很有感情，很感情化。那坦白说，真正的爱主不单单是这样子的口里这样子唱出来，你要爱主的话，你一定要遵循他的话语，你一定要按着他的旨意有行动来证实的，而且要尽心尽性的侍奉他。你有这样子的这个心呢、啊？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听从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所教导的东西呢，作为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最高准则。如果有的话，那感谢主，你是尊重神所赐下的这个权威，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指引，不要让人的这些作为来影响我们。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一手这样推，哇，那个人就是往后倒了，哇，这个人一定是有能力的，哇，大家就所谓的汹涌去跟随他。我们要注意神的话语怎么讲，有没有按着真理而行呢？如果没有按真理的行，我们就不要跟从。好，这圣经里面又怎么讲呢？圣经说除了他们违背父母，他们也忘恩负义啊。所以我们注意不要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就是说你不会感恩，我们信主人也会这样子的，忘恩负义。你有没有为着你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地这个地方所处的这个环境来感恩？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存着一个什么批评啊，他这个政府做得不好啊，那个地方又做得不恰当啊，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得不完善。我告诉你，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啊，没完没了的。那当然，任何一个政府，无论他怎么样好，总是有改善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我们在治安、在交通、在这个基础的这个设施、在教育制度、在国家的治理、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护理方面，都是有很高这个水平的这个数字的，是世界所公认的。你跟我是活在福中，我们一定要感恩。当然还是可以改善的，其实不要忘记感恩，多存感恩的心。然后你现在你活在这神的恩典当中，你有没有感恩？你没有感恩神给你这极大的这个救恩，你没有感恩。今天你能够来敬拜神，你要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救恩，我们感谢他，因为我们有这个永远的这盼望。神给我们那个心中的喜乐平安，我们有没有感谢他？感谢他。神给我们恩典来过活，我们有没有感谢他？我们要感谢他。那除了嘴巴感谢，我们一定要以行动来表现。那你要侍奉他，你要爱他，你跟我也要把自己所应当献上的来献给他。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所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啊。那这个是神对那些以色列人说的，你们讲你们神赐福给你什么？ 哦，不要说整天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神说你要有实际的表现，你应该将说应当借着一些行动来向神献上感谢。神啊，我把初所的东西献上给你，我把十分之一献给你，三年之后每三年他们有特别的奉献，特别是给那些贫穷的那些人啊，给那些孤儿啊，这样子的奉献啊。那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教，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那你想你有怎么样表示你对神的这个感恩？当你奉献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奉献给所谓的这些牧师啊，这些传道。当然当你奉献的时候，神会透过这些方式来供给神的仆人。那即使你没有奉献的话，神也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所谓的养活他的这个仆人的。记得以利亚他逃难，他逃到一个地方，逃在这个河边的时候，基列水边啊，河西边的时候，神就差派这个乌鸦叼这个肉给他，然后他又可以喝那个溪水。这是神奇妙的供应。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你是可怜那个传道人，可怜那个牧师，不是的，你是什么？你是感恩的心，你感恩的心，你献上给神，好，你献上给神，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的，因为你跟我欠了神，神给我们100%了，那我们肯以多少%来感恩献上给他？你跟我自己要亲自向神交代，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这一个心，不要忘恩负义。神怎么样的看顾，怎么样的恩待你。然后在这忘恩负义之下，我们也可以想到有一样东西呢，跟这个忘恩负义有关的，这个无亲情啊。你看到有在这个第三节那边无亲情，那这个也是一种忘恩负义的。那无亲情就是说，你那些以前使你得恩的那些跟你有关系的，你的这个亲朋戚友，你都把它忘记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呢？我们本来是亲兄弟亲姐妹，当你长大的时候，你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跟他们没有联系，跟他们没有交往，自己自我这样子的，很自私的这样子的过活，把自己封闭起来，那这是无亲情啊！求神施恩，让我们抓住机会跟我们的亲人啊有这个关系，你有这个关系，建立关系。然后有时候我们讲怎么建立关系，有时候在过年的时候呢，分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红包啊，就是一种联系的一种关系。那华人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很好的，让我们能够建立一种的关系。那平时如果他们有特别的这个日子，特别的这个比如说生日，你也可以跟他们建立关系的，以致你能够把福音呢带给他们，不要变得没亲无亲比如说六亲不认这一种的这样子的一种不好的这种习惯。那有些人来到这个婚姻方面，那两个人本来是夫妻的，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一点亲情都没有，不把自己的妻子当作自己的妻子，不把自己的丈夫都当作自己的丈夫，那两个人呢就闹离婚了，这个也是无亲情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外面发生罢了，离婚的东西不是在外面发，在教会也是会发生的。 那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在夫妻方面好好的两个人一起的同心，好好的一起的建立。那如果一对夫妇能够同心的侍奉，同心的一起的生活的话，我告诉你，他们是不舍得离开的。这是我们从我们经历当中所知道的，因为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啊，二人成为一体不单单是肉体上的一体，是在你的生命上你们一起的尽量的一起的生活啊，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变成了后来分开变成毫无亲情的啊，就是反目成仇的那一种的情况。所以求神帮助，让我们实在是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持守着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这个事业。另外一点，这边讲到说心不圣洁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心不圣洁，心中有污秽。那这不是单单别人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可能也会犯上这样子东西，心里的污秽。我们不要单单是外表上的这种啊一表的斯文，内心却存着各种各样的罪恶。然后要除掉这样子的一种问题，你跟我呢都必须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话语面前，让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那只要任何时刻有一些污秽不圣洁的东西，你跟我就要立刻认罪，立刻的离开，不要让罪在我们里面。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神知道的，人可能不知道，神知道你心中所想的一切哦，神知道你所想的一切。圣经讲到，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我们叫做圣徒，就是分别出来，不要被世界的这些污秽所沾染。世界的人可以离婚，我们作为信主的，我们一定要靠主的恩典，然后保持这个婚姻的这个圣洁。世界的人可以说谎，但是信主的人绝对不要说谎。如果你不小心说谎了，认罪悔改；如果你不认罪悔改，你继续的把这个遮掩，把这个谎言遮掩起来的话，将来你要受的这个后果将是更加严重，而且不堪设想的啊！求神施恩怜悯们，我们一定要圣洁。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啊，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记得这一句话，顺着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这个神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千万千万不要搭上这条情义的这个道路。你搭上去的话，你越走就越深，越走就越可怕的，是一条不归路啊！你走上去你就很难回来的。但是呢，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很多人他们在这里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圣经已经很清楚的，你要蒙福吗？顺着圣灵的带领，圣灵怎么样在你心中告诉你说你要圣洁，你要按照我的话语而行，但是你心中说不，我喜欢我所做的，哇，那种的东西很甜啊，给我暂时的这种的这个享乐，一时的享乐，那一时的享乐会铸成千古恨的，
一直的想一时的这个错视角会让你很后悔的，回头已是百年身啊。弟兄姐妹们，千万千万不要掉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里面，因为这个是末世的时代，很多人做一些不应该做的啊，以为他们有第二春、第三春、第四春了、啊，这是不是春天来的？这一种是一个什么？是冬天来的，他们将会冻死在那边。求神施恩帮助、怜悯，叫我们心中实在是能够圣洁，常常能够面对神。什么时候主回来，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说：“主啊，你来，愿你来。”就好像这个约翰所说的：“你来，愿你来。”不要说：“主啊，不要来，不要来，我还没有预备好，我心中有很多很多不圣洁的，我有心中有很多东西，我还贪念着。”求神帮助。OK， 另外一点，第六点，这边是讲到说，不解怨呢、不解怨，换句话说，这个是一种充满记恨的。那不解怨在英文里面是 irreconcilable， 人家得罪你，然后呢，人家要跟你和好。你都不肯，你伤了我，我就永远的记在我的心中，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的一种心，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不要有这样子一个心。第一，你自己先要什么？先要饶恕对方，你自己要先说：“好了，我知道对方可能伤到我，但是没有相干，我靠主的恩典，我饶恕他。”那如果有人主动来跟你说对不起，那你更加要什么？说好，没问题，在主里面再一次的和好。千万不要说：“哼，你休想跟我再和好，我到死我都恨你到底。”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跟魔鬼的做法一样。魔鬼就要让人什么彼此的相恨，魔鬼不要人什么，不要人彼此相爱，不要人饶恕的，要人一直记恨在心中，最好到一个地步，你能够跟他对方断绝关系，最好有一天你能够把对方除灭掉，如果你能够的话，这是魔鬼的这个想法。但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多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对于这仇恨的东西，最好的方法是吧？就是饶恕，不是去一个房间里面把你的这个怨恨，把你这个恨啊，用这个玻璃瓶摔碎，把玻璃瓶摔碎，或者把那个人的这个画像啊，用东西把它砸得碎碎，那个不是真正解决的方法。那你砸的时候，虽然暂时好像感觉上很舒服，但是你心中的恨仍然在那里的。最好的方法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爱去爱的话，那个东西呢，就好像蜡那样会融化，一切东西呢就变得没有了，就好像蜡烛那样融化了，然后消失了。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心智，不要出一直记恨人，记恨人对你对我都不好的。另外一个，这边说，刚才我所讲的，第四节，爱怨了，不爱神了。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末世的时代，人呢不爱上帝了，他们爱怨了，过于爱神，有没有？
有的叫我们常常鼓励会友们一起来敬拜。有些人说，哎呀，还有很多病毒啊，很多啊，在空中那边啊，在空气里很多，很怕哦，怕他感染啊，他会亲近我啊，哎呦，怕沾到他，我不敢，我不要去，我不敢去教会。但是呢，去 shopping center 没有问题，去外面走走没有问题啊，去喝东西吃东西没问题，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哎呦，怕死啊！哦，我等到这个病毒降到零的时候呢，我才来。我告诉你，等到病毒降到零的时候呢，很可能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那时候你怎么样面对主呢？所以我们要爱主，要爱神，不要被一些东西所影响。啊，也不要被这厌了，宁可去做一些你喜欢，当然你可以做你所喜欢的东西，但是应该敬拜神，应该好好的来到面前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福气，你要来珍惜，你要把握，不要给自己一些借口，这是魔鬼的借口，魔鬼拦阻你跟神亲近，魔鬼不要你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听神的话语，你把你的时间用在别的方面。好，但愿神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最后要提防的什么呢？这边想说第五节，有近前的外貌却背了近前的事意，这是呢虚伪的近前。好，要注意，有些人你看过去，哇哦，很近前，哇，你看他这样子很近前，但是呢所做的东西呢却祝福你跟我说能够接受的。那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他动用了教会的这些公款，所谓的这个奉献，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也冒着这个所谓的神的名啊，来使用这个神的这个所赐下的这些奉献。你知道他们的这作为，你跟我呢要小心。很多人特别在这个时代，他们讲道是很有力量的，他们讲的话很容易吸引你的，但是是不是按照真理，那是一个问题，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又是一个问题。圣经讲在末世的时候呢，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告诉你，有些人他被这样推一下，那一个人就其他人就往后倒。哇，你在电视里面你常常看到了，哇，这个是神说了吗？说选召的人啊，说选召的人，人家都看中我们，这些我们没有做那些的啊，这个没有什么能力啊，不要提，但是我们却按照神的话语来传讲神的真理。那一些哇很会的，很多时候他们讲的一些东西呢都可能会出的问题的啊，所以你要注意，如果他们讲的是关于那些健康与财富的这个福音，你要小心，如果那些是讲到那个 hyper grace 的这个道理，你要小心，不要被他们欺骗。如果他们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他们自己身上，放在人的身上，而不再放在神的身上，你要注意，不要被他们的近前所影响。那这圣经怎么讲呢？那偷进人家老农无知妇人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人担负罪恶，被各样的事意引诱，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啊。这些人呢就特别的去引诱那些无知啊，无知的妇人。这些无知的妇人他本身上本身有很多的罪啊，罪跟罪人在一起是最终最相配的，对不对啊？搞在一起，然后一骗他们，什么都骗，钱也骗，色也骗，什么都可以骗的，因为他是无知。然后这些妇人甚至讲他们学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里头有这个罪恶，所想的都是罪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明白真道呢？那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学习总不明白的。那如果你在这里，你一年两年三年还是不明白神的真理，你要好好的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真的来相信，你有没有真心的来追求，还是你自己硬着心，还是你自己顽梗的心拒绝真理。我求神帮助，叫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时代，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这个末世主要再来啊，在来的时候整个世局呢会越来越什么，越糟糕越混乱的。当越混乱的时候就变成越危险，你不能够自己单独的面对的，就好像那个哥拉森的那个鬼那样，那个被鬼附着的，你没有办法应付的，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靠他的力量，必须要靠神的话语来分辨的，不然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辨明他们的这个诡计的。那么当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也是撒旦的这个谎言，他撒旦叫你说来呀，来享受这个世界，来贪钱吧，啊，来说享受这世界的这些情谊吧，他会让你心中很畅快，那你就会中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谎言。那么你也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呢，也是这个教会有时会越来越腐败的，跟世界没有两样，甚至比世界更糟糕的，巴不得啊，希望我们不会掉入这样子一种情况当中，让我们处在这个艰难，在这个黑暗，在这样子的一个混乱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因着我们靠着主，我们就能够如同那个所谓的那个莲花出于污泥而不被它所软的，我们好像这个中流砥柱那样不被东西所影响，因为有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有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有主的引导，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胜过的。但愿我们不惧怕，因为主是我们的元帅，主会带领，主会看顾，但是你必须要听从他的吩咐，听从他的话语，那你才在这个时代里面你才能够得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这时代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理想，而是一个处处都充满着危险，充满着困难，充满着腐败，充满着这个陷阱的。但是主，我们不怕，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由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叫我们听从你的带领，叫我们不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叫我们不按照世界的这个做法，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里当中能够分别为圣，能够更加的靠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活，能够荣神一人，后主再临。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